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了出埃及记13章17到19节，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但是没有沿着非洲北面的海岸线走最近也最好走的路，因为那条路也是外族入侵埃及的必由之路，所以历来有重兵把守。神说，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，就回埃及去。这指的不是与非利士人打仗，而是与埃及军队打仗。神不担心战争的结果，因为神控制着战争的结果。神担心以色列人还没有打，只是遇见打仗就逃回埃及去了。于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南辕北辙，向东南方向的红海进发。经文记着，他们从舒歌启程，在旷野边境的以躺安营。在旧约中，旷野基本上都是指沙漠，以躺坐落在今天埃及中南部的大沙漠的边缘。300万以色列人浩浩荡荡斜穿沙漠一直到红海，这大概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回，因为沙漠是没有办法给这么多人充足的供应的，这是连东非的蝗虫大军都无法飞越的大沙漠。铺天盖地的蝗虫飞到这里，绝大部分也只能在半路上渴死饿死，更何况是人呢？不过以色列人不用担心，因为以躺这个地名的含义就是跟他们在一起，神一直跟他们在一起。经上记着，耶和华在他们前面行，日间用云柱领他们的路，夜间用火柱光照他们，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。日间云柱，夜间火柱，都不离开众民的面前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导航系统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跟我一样，已经完全离不开导航了？我发现我作为一个司机，已经没办法靠自己找到方向了。不只是开车或者走路，甚至作为一个传道人，我实在不应该告诉你们这些。我经常不知道应该讲点什么。我已经习惯了依赖导航系统来帮我找到生活中大部分事情的方向。跟我们的父母比起来，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在今天的社会上，教养一个孩子就像是在一个每10分钟都会发生变化的景区里做导游。我们小时候，你得去火车站找鬼鬼祟祟提着大旅行包的人才能买到毛片。现在的孩子们可以在他们读圣经的手机上找到。我需要有人告诉我怎么办，我需要有人给我指引方向。神知道我的需要，他知道他的孩子们需要什么。他知道在旷野里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会很困惑，很担心，甚至很沮丧。不是说好了要回到祖先生活的迦南地区吗？但是这个叫摩西的人却一路带着我们南下。他们四面张望，满眼到处都是黄沙，他们都不知道应该如何辨别方向。所以神在旷野上部署了一朵云，神部署云比阿里和腾讯早多了。请大家跟我一起说，空中有一朵神做的云。我相信今天神在你的天空中也部署了指引方向的云。我相信神把我的讲道放到云端，是为了给你的生命带来指引，甚至比这更好。因为诗篇46篇说，神就是我们的指引。他知道如果他只是给我指引，我可能不善于跟随。考驾照的时候我就遇到过这个问题，考官让我右转，结果我向左转，幸好最后他还是让我通过了。今天有很多弟兄姐妹已经通过耶稣，拿到了活出神的全部应许的驾照，但是他们缺乏方向感。这就是为什么神说，我看到你就像看到没有牧人的羊，我看到你一会儿向左转，一会儿向右转，所以让我来做你的牧者。我很幸运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因为我知道我没有方向感， 我完全没有方向感，所以神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。有人说，我可不愿意任何人使我做任何事。但是如果你在这世界上生活了一段时间，你会想有一个比你高大、比你智慧、比你强壮的人把你带到可安息的水边。不要把神变小，变成一个公式，以为你配上合适的参数就会输出你想要的结果。有一天你会说，主啊，按照你的意念，按照你的道路，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。大卫说，他带我到可安息的水边，他让我的灵魂苏醒，为了他的名带我走义路。听着就开心，不是吗？大卫说，虽然我行过死荫的幽谷等等，刚刚我们还在说可安息的水边，还在说走义路，怎么一下子就来到死荫的幽谷了呢？因为有时候义路一定要经过那听上去、看上去、感觉上要杀死你的处境，好让你在幽谷的另一端看到一张长长的桌子上摆满了丰盛的供应。神让你就在敌人的面前享受盛宴。如果我相信一件事，那就是恩惠和慈爱在我的一生中都一直在追随着我，不管我知不知道方向。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上，让我能不疯狂的唯一的原因，就是我知道神在引领着我。我的生命进入了一个境界，我并不能每一次都告诉你什么时间在哪里，但我能告诉你是谁走在我前面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我发现神可以使用不是由他创造的处境来带领我们，他甚至可以通过让人困惑的环境把我们带进清晰和自信。以色列人来到了旷野里，他们困惑了，他们还没有过红海，但是已经离开了埃及的腹地，所以神走在他们前面。白天神化身为一根云柱，夜晚神化身为一根火柱，因为神在不同的环境中看上去不会是一模一样的。有时候你会跟他失之交臂，因为你在按照你自己的想象去寻找神在你生命中留下的印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假如你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你不能完全理解的事儿，请不要担心，因为这就叫做活着。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他们不知道下一步要到哪里去，他们不能回埃及，但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渡过红海。下一章我们会看到，连法老的谋士都说以色列人迷路了。经上说，耶和华走在他们前面。无论你去哪里，神都会走在你前面。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但是很多人还是不敢相信。你相信生活中会发生好事，是因为你跟随了神的带领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可能会带你走进旷野，好给你更好的明天。神会使用法老的战车和鞭子来推动以色列人前进。也许是魔鬼在背后追你，但魔鬼追不上你，因为说穿了，他也只不过是神的一件工具而已。神会让万事都相互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很多人跟随圣灵的方法是看他自己的心情，做这件事心情好，那就是圣灵在带领我，做这件事心情不好，就是圣灵不让我做。神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上走的时候，不会去问每一个以色列人的心情。哎，这位大爷，您今天心情怎么样？要不咱们挪挪地方。我不是被我的心情带领的，我是被我的优先级带领的。这就是成熟的能带你走过旷野的信心和那些忽上忽下、忽好忽坏、飘忽不定的信心的区别。有些人听讲道是因为心情，有些人听讲道是因为今天是神创造的一天。我越不想听到，我知道其实我越需要听到。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说的是优先级，不是心情。我讲道不是因为我的心情，不管我心情如何，时间到了，弟兄姐妹们来了，神的话语降下来了，有人需要听到， 这就是我讲道的时间到了。我服侍神不是因为我有好的心情，而是因为神配得，他配得。有多少人敬拜神是因为他配得你的敬拜。跟身边的人说，我敬拜神因为他配得，因为他配得，所以我寻求他，因为他配得，所以我向他奉献，因为他配得，所以我跟随他去他指引我去的地方，因为他配得。神是我的优先级，他是我生命的中心。民数记描写神用云柱和火柱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是这样写的，安放约柜的圣幕支起来那天，云彩遮盖了它，当晚云彩整夜像火焰一般，之后每天如此，白天云彩遮盖圣幕，晚上云彩像火，云彩什么时候从圣幕上升起，以色列人就起行，云彩在哪里停下来，以色列人就在哪里安营。他们无论起行还是安营，都遵照耶和华的吩咐，云彩在圣幕上停留多久，他们就安营多久。圣幕就是 tabernacle， 跟住棚节的住棚是同一个词。神教会了摩西如何搭建圣幕，还告诉摩西圣幕要在以色列营寨的中心，以色列人自己的帐篷都要面向圣幕，以色列十二支派举着不同的旗帜，但都要面向同一个圣幕。神用圣幕上的一朵云来带领以色列人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带领的方式，不是吗？在单位，如果你要带领一个团队，你怎么带领？你给他们一个行动计划，你给他们一个时间表。但是神用每一本领导力书籍教的相反的方法带领以色列人。民数记说，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，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的吩咐不起行。有时云彩停留在帐幕上只有几天，他们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安营，也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起行。有时云彩从晚上到早晨停住，到了早晨云彩一收上去，他们就起行。有时云彩从白昼到晚上都停住，云彩一收上去，他们就起行。我们第一次听说云柱和火柱的故事的时候，可能会很羡慕。如果神变成一根云柱或者火柱来指引我的工作，指引我的婚姻，指引我跟谁谈恋爱，那就好了。我要找工作的时候，只要看一下哪座大楼上有这样一朵云，我就去应聘就行了。其实以色列人在跟随云的时候很不方便，有时候他们刚把行李箱打开，把行李都拿出来，云彩就起来了。以色列人不但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应该起行，甚至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，为什么要去那里。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也是这样吗？我回国工作的时候，阿里巴巴先找到我，然后才是腾讯。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初就没看上阿里巴巴，一定要去腾讯。玛利亚大学毕业的时候，也有两家公司特别想要他，一家是一个外企，一家是一个互联网公司。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选，莫名其妙的就选了这家互联网公司。我们当时都不知道，我们的选择会让我们两个人相遇，今天让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家庭，一起服侍神。我想说的是，有时候你不需要知道要去哪里，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去那儿，只要你始终保持神在你的中心，神会给你最好的安排。神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没有什么规律可循，因为你和我都清楚，如果云彩每次都是在早晨七点起来，我们很快就会依赖我们找到的规律，而不是这规律的源头。神太爱你了，他不愿意让你去依赖一块手表，一个公式。所以有时候神会使用我们的困惑。听到这儿，有人会拿出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说，你看这里写着的，神不是叫人混乱，乃是叫人安静。相信我，我跟你读的是同一段经文，原文是，神不是困惑的作者，神不会制造困惑，但是不代表神不会使用困惑。你知道我相信什么吗？我相信 通向信心的唯一的路径是要穿过困惑，因为只有当你真正经历过困惑，真正走过死荫的幽谷，你才会真心地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神告诉以色列人，我会带着你南辕北辙，我会带着你走沙漠而不是海边的沙滩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会训练你的信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人的目的性很强，但是云彩的移动不是因为它非要去某个地方。读民数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以色列人无论去哪儿都有东西吃，都有水喝，玛拿都会降下来。神之所以让他们移动，只是为了让他们不要依赖他们所在的地方。神说，我不希望你停留在一个会短路你的信心的地方，所以我允许生活时不时地给你一些震动，我会把你放到一些缺乏确定性的处境之中，因为你不能同时拥有你自己的确定性和对我的信心。你注意到了吗？那云彩遮盖在圣幕之上，你知不知道它不但要在你的中心，它还要高于你的中心。神把它高举到万民之上，在耶稣的名前，所有的膝盖，所有的疾病，所有的焦虑，所有的攻击，所有的恐惧都要下跪，所有的口都要宣告耶稣基督是主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我感觉神现在就在指引我，我感觉这些话语植入你的心灵。我们都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你注意到了吗？经文说神化身为云柱，柱子是稳定的结构，如果你一直在移动，你怎么能有稳定的结构呢？让我们快进1500年，当耶稣就要升天的时候，他就要在他的门徒们面前消失了。他知道他的门徒们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些。他给他们布置了任务，他说，你们将得着能力。大家一起说，能力。因为神的同在就是神的能力，能力不是可有可无的，不是牧师的装饰，神的同在就是神的能力。门徒们已经习惯了这能力可以看得见摸得着，以耶稣基督的方式与他们同在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。就在耶稣要离开的时候，他已经拿到了这世界上一切的权柄，他已经为那挡在我们面前压制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，他已经把对你的定罪钉上了十字架，他已经洗净了你的羞耻，挑起了你的重担，他已经除去了你的哀伤。现在他已经复活了，他就要回到天父阿爸右边的宝座上了。他看着门徒们说，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将得着能力，并且要在耶路撒冷，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。我要派你去这个不安定的世界，但是我会派圣灵进入你的里面，给你搭建一个稳定的结构。经上记着，说了这些话，耶稣就在他们的注视中被接升天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他们就看不见他了。注意到了吗？是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门徒们看不见他了，他们也不再需要看见他了，因为他会派他的圣灵来，他们有了新的导航系统，有了新的同在，新的能力，新的稳定。一起说，我有一个升级了的导航系统，我不会再迷路，不会再孤单，不会再困惑，不会再不确定了。耶稣说，今天就是悦纳的日子，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，所有系统准备就绪，今天就是你要拿到驾照的日子。你会得着能力，因为圣灵会临到你，坚固你，稳定你。那朵接走耶稣的云彩在告诉门徒们，就像当初旷野上的以色列人一样，无论你们去哪里，神都会在你们的中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宣告，在你的生命中有一朵云，在生命的每一个旷野都有一朵云， 这朵云就在你的里面，它不会离开你，也不会撇下你。神要你不依赖你的环境，不担心你的处境，因为他会带你走进平安、喜乐、健康、富足，他会带你到应许之地。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